一年前美国退出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很多人看来已经破产，但是经过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极力推动和游说，11个国家今年初敲定新的全面和渐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CPTPP 或者是 TPP11，并计划在三月正式签署这个新的协定。新协定因少了美国影响力大幅缩水， TPP 曾经涵盖12国8亿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大约 40%。 CPTPP 有11个成员，人口5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大约 13%， 但是这样的规模仍然位居前列，成为正在重新谈判的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后的第三大自贸协定。3月8号 ,11 国部长陆续飞抵智利，准备签署 CPTPP。新协定基本上保留了 TPP 原有条款，只是将600多个条款中的22个搁置，那些条款是美国当时极力要求写入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方面的要求。新协定将它搁置而非删除，以在未来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协定时可以恢复这些条款。签署新协定的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汶莱、越南、秘鲁和智利等国。新的协定将消除成员国之间 98% 以上的关税，而新协定签署当日，美国总统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决定。川普一星期前意外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铝征税的决定掀起巨大风浪，导致股市下跌，引发贸易战担忧。上星期四正式宣布的决定有所缓和，同意暂时对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铝免征关税，并为其他盟国未来免关税提供可能性。但是川普对多边贸易持怀疑态度，相信美国和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令美国更有胜算。他还批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本届政府除了更频繁积极地对进口商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还依照国内贸易法规绕过多边机构进行贸易调查。上星期四宣布的进口钢铝关税决定，就是在商务部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进口钢铝是否危及国家安全进行调查得出结论后，在商务部提供的行动选项中做出最终决定。川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的决定引发强烈批评，并导致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辞职。批评者担心设置关铝逼税将招致贸易伙伴报复，并最终引发贸易战。支持贸易者还担心川普的做法将会对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造成损害。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莫尼卡·德博列说，川普政府的做法会对他们所理解的基于规则的全球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等，面临重压。因此那个不单止是美国设置关税，其他国家进行报复这方面的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那个将对贸易管治机构造成什么的负面影响。川普去年一月就任总统后发布的首批政令中，就包括美国退出 TPP 协定。美国对 TPP 最初的构想是以这样的贸易协议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 TPP 对成员在包括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权益等方面都有较严格要求，因此亦时常被称为高标准协定。协定支持者认为自贸协定将打开市场之门，促进自由贸易，并有利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是很多美国人不以为然，川普就极不认同这类的说法。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称 TPP 是特殊利益用以强暴美国制造业工人和种植业者的手段。事实上除了川普，当时 TPP 的阻力更大程度上来自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从工会领袖到这样的几乎成为精神领袖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都批评该协定偏向大公司的利益。这些争议在大选年成为竞选话题。 TPP 签署后面对的是难 难以逾越的国会，因此奥巴马在任期内没有极力推动国会核准 TPP， 川普意外当选，就任后很快就宣布美国退出 TPP。 川普竞选期间就将北京的贸易行为作为批评对象，并承诺当选后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对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川普至今没有兑现上述承诺，但是他的政府比往届政府更加不愿意同北京沟通，亦更加能够板下脸。但是川普针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做法并未赢得所有人喝彩，反而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批评。他更愿意依据国内法自行采取贸易行动，甚至对美国长期支持的世界贸易组织机制持不信任态度。川普指责中国钢铝产能过剩，导致全球价格扭曲，但是他选择广泛关税，并不会直接影响北京利益，因为美国进口至中国的钢铝在进口总额上份额好小，损失最大的则会是美国进口钢最大的来源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其中不乏盟国。在如何牵制中国或者促使北京改变他干预经济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上，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施压，这样会有更好效果，亦不容易招致贸易报复行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博列说，你同自己的盟国，例如欧盟、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等国组成团队同中国对话将更会有效。当然外交手段总是比较艰难，解决问题比较花时间，但是比起动辄以单边行动扰乱全球体系要好。但是川普似乎并非绝对不接受多边协定，他对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并没有导致立即撤出，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交易未讲好，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仍然在重谈过程中，而他表露出不排除翻到 TPP。今年初，川普赴达沃斯参加年会期间，曾经在接受电视采访中表示，未来可能愿意重返 TPP， 但是前提是要讲出一个实质上更好的协议。但是怎样才算实质上更好，他没有提出判断标准。财长鲁钦上个月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投资美国年会上，亦曾经透露高层官员已经在讨论重返 TPP 的可能性，相信总统亦将会考虑。但是他说那个还不是当前要务，签署新协定并不是十一国决定抛下原来的主干向前迈进，一些成员国希望美国尽快回心转意重返 TPP， 这样的想法有经济上的考虑，亦出于地区安全方面的担忧。日本是新协定中最大的经济体，它和澳大利亚是最积极推动 TPP 前行的力量，日本官员在多个场合亦毫不掩饰希望美国重新加入 TPP。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指说，日本最初并未对 TPP 表现出很大兴趣，他的态度变化是因为美国是 TPP 成员。后藤解释说，日本此前同一些国家签有自贸协定，但是与美国仲未有贸易协定。他说川普政府已经对日本明确表示愿意就建立双边自贸进行商谈，但是日本则希望美国回到 TPP。 后藤说，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单止在经济方面，亦在安全防务方面担当不限于地区而是全球范围的重要角色。他说在日本国内越来越多人对中国表现出担忧的时候，即使在美国缺席 TPP 的情况下，日本应该在地区以至全球范围负担起责任，保障全球安全、地区稳定和繁荣。因此日本竭力维护 TPP， 并耐心等待美国重返 TPP。 新签署的全面和渐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大多数成员经本国批准60日后开始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